我们请看诗篇45篇啊，这是我上次讲台的时候引用过的，第10节一直到15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的。圣灵在这里不断的向你见证基督，启示基督给我们，但是他对我们这般的女子有一个要求啊，他说你要听，要想，侧耳而听。当我们真听见圣灵给我们做的见证，真看见圣灵带来的词啊，那圣灵是我们得恩蒙应许的那个词，对不对？他把耳环、把手镯、把什么的戴到这个利百加的手上，那圣灵在这里给我们做见证，把词带给我们啊，然后跟我们诉说以撒，诉说亚伯拉罕。那因此呢，这个拉班跟利百加，他们好多年没有碰到亚伯拉罕了。那当这个老仆人在这里讲到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神在以撒身上的工作，他一定也会告诉他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跟亚伯拉罕所带来的祝福。所以这一切都告诉他们的时候，利百加的心就懂，对不对？不然以前我们读了会觉得这个利百加好奇怪啊，因为这么现实啊，这个听到老仆人讲了两句话，家也不要了就要走啊，这个说要再多留几天也不留了，这样走，马上就要走。我们那个外面堵，我们就那种人的这个长情去堵他，这个堵不通啊。那弟兄姊妹，这个创世纪这一章24章是一个很美的一章，讲到今天圣灵被差遣出来啊，在这里预备心腹，他就在这里寻找啊，这个见证基督啊，然后带领心腹来归给基督啊，他在这里所做的工作。这45篇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我们的主是经得起考验的啊！啊，现代人的结婚就是常常婚前都是盲目的啊，婚后又张大眼睛才说，哎呀，我怎么娶了这样子的人，或者我怎么嫁给了这样子的人啊？然后我们就错了，然后人家就劝你说，婚前应该张眼，婚后应该闭眼啊。那我这是我们地上的情形，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听，你要去想。你要侧耳而听，你搞清楚你所信的是谁，你要归给的是谁。神不怕我们神经的去考验的，神的儿子何等的美丽。当圣灵在这里跟我们讲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听，我们每一次思想，我们的心就受到吸引。所以诗篇45篇就讲到，我们要被引到王的面前啊，进到王宫里面。就是讲到圣灵今天在这里为我们做见证，所以彼得前书就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真的。他说我们是爱他，如今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的。这是我们今天啊，所以我们跟利百加很像，弟兄姊妹，他在这里你不要去思想你的父家啊，不要去思想那些东西，就叫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脱离我们所生所长的环境，我们起来跟随基督，我们起来归给基督，我们起来爱基督。这是神在主耶稣身上做的一个特别的工作，而这也是亚伯拉罕在为以撒预备妻子的故事上给我们读出来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父的发起，圣灵的工作跟人的配合，比方讲到教会就甘心的来归顺基督啊，直到基督得到安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4个啊，讲到丰富之子，讲到以撒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职事啊，就是他是挖土。那这是在26章啊，圣经26章，我想我们简单看一下下。26章15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全都塞住，一个都不留。就是仇敌在我们身上一直做的工作啊！活水井预表那个丰盛生命，那个丰盛的祝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享受，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但是非利士人来，他要做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要堵住这个堵。他的堵是把所有的通通堵，把这全都塞住，而且呢填满。 前一点我们挖一挖它就出来了，它把它整个填满，而且你只要有一个它走一个，有两个它走两个，这就是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尝到基督是我们的活泉，我们尝到活水，但弟兄姐妹，曾几何时我们发现我们干了，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喜乐了，我们好像没有那么滋润了，这意思也来了啊。那在这里讲到十六节，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们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那底下就讲到他们开始的增进啊，那这个增进我们等一下再讲。那我们现在先讲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以撒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在这里重新把他父亲所挖的井，所被堵住的井，他把它重新挖出来，讲到属灵产业跟丰盛生命的回收。这个大的来看，教会历代以来神一直有一些以上这些器皿的兴起啊，他们在这里把全家被封闭的产业重新的恢复起来。我们读到马丁路德殷勤参与，对不对？我们读了这么多圣灵的恢复啊，讲到莫恩德烈，讲到圣灵的内住啊，啊，讲到宾路易西摩，他让我们看见了铜镜的亮光，这都不是新的看见，这是重新挖出来，根本就被塞住了啊。啊，沙师兄让我们看见复活升天的那个神病啊，那个神的那个荣耀。那黎弟兄带领我们这个十字架被更深的生命，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为我们把那个产业重新挖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的基督徒啊，再软弱其实真的是很不好意思的，其实全人都帮我们挖出来了，不然几千几百年一千多年多少的产业真的都被仇敌封住了。那么长的黑暗时代，没有人手上有圣经，没有人有机会听见神的话，但是今天我们不仅有圣经，我们有这么多宝贵的信息，有这么多存在为我们重新再挖出来的。我们在说软弱，或者在说没有供应，在说在主的面前好像啊，这个读不懂主的话，真的亏欠，亏欠。我们应该起来啊！以撒做的事情，他重新挖，他不仅仅挖，他人就照着他父亲所叫的名字去叫那些井啊。我在这里说到他恢复，把这一切的恢复恢复到起初的水井和程度上。他父亲当初挖了这个井，他父亲为什么叫他这个名字？都有属灵的意义的，我们把它恢复，把它恢复到那个水准。同时呢，就是以撒在主的面前他一直做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挖了一口井，两口井，三口井，非利士人跟过来堵了一口井，两口井，三口井。亚伯拉罕挖几个，非利士人堵几个，后面又跟进一个以撒，非利士人堵几个，我就重新挖几个，我就再重新一个一个都把它挖出来。同时呢，以撒伟大的一下啊，他真的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他在这里把神家那个所有需要的那个供应，那些活水，那些祝福，他再重新带回来。所以今天神家需要一下的生命啊，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看见父所给我们是多么丰富，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所承受的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不甘心，要起来挖掘。昨天我们在陪您办公室读以西结书的时候，第一章啊，让这个神让以西结看见啊，那个四活物的那个荣耀的那个意象，然后把它带到宝座面前，让他看见宝座的意象。当我们在那里读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个活物啊，活物是受造之物的代表啊，特别人那个活物是讲到新造的代表啊。那个我没有时间去讲它。我们讲到那个活物的时候，它身上有三个很大的特点。第一个，你从这个活物身上，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让你看见基督。啊，有鹰，有牛，有人，啊，还有一个什么狮子啊，四面啊，就是像四福音的四面一样啊。这个活物，当它在那里行动的时候，你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你都可以从它身上看见基督。这叫做新造的这个族类的这个该有的特点第一个啊。 啊，第二个告诉我们这个活物的一个特点，就是灵无论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它行走并不转身。讲到这个新造的活物，它身上有一个第二个特点，就是完全跟随圣灵。灵往哪里去，它就往哪里去。那第三个，他说灵往哪里，不是这个活物往哪里去啊？他说那个大轮子啊，有一个大轮子，那个轮子说到神的行动，神的工作，就神旨意的往前，那个轮是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子也上升，活物在地上往前，轮子就跟着往前。就说到说这一个人，这个真正在基督里那个新造的人，他不管往哪里去，他一定带下神的行动，他一定带下神的旨意的通行。这是一个新造生命该有的特点啊！这是一个神在地上受造之物，这个四活物在这里所彰显的。神让以西结看见啊，然后以西结看了这么多地方，他这个活物就慢慢把他带到宝座面前，让他看见做宝座的那个人。就是呢，当我们看见以西结就讲完第一章的时候，讲完这些异象，然后底下就发现以西结看完这个异象以后，他就忧闷，他在神面前坐了七天，因为他所看见的是神所要的。当他再去看看他旁边的时候，他那些国家已经灭亡了，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做奴隶，神的百姓堕落失败被逆神，是那个差别。这个差别让他心中痛苦，这个差别让他在主的面前忧闷坐了七天啊。但是呢，我知道神为什么在第一章就让以西结先看见那个荣耀的一天。人虽然失败，人虽然被掳，人只永远坐在宝座上，他永远是荣耀的那一位。就这个让以西结再有力量，他再重新站起来，他起来尽他的职分，起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的里面，他成为守望者，他成为神的呼声，他成为神的这个信息的传达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器皿。那今天在这边也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这个神给教会的吩咐应该是这么懂。应该是这么多的活水井在我们的周围，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眼睛去看的时候，全部被闪起来。我们应该起来就是，不应该是这样，真的不应该是这样。所以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对人讲到啊，讲到地上的婚姻，他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他禁止你们休妻，然而起初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看见了没有，今天人类堕落到一个地步，许多的祝福失去了，许多属灵的原则我们妥协了，但是弟兄姊妹，神起初的心意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回头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属灵的生活，我们地上的生活，我们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起初都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更好的。所以我们大家在主的面前能够更积极的起来啊，我们所得着的决定不只是那一个，神所要给我们的也并不只是那一个，多又多，多又多。There is always more to get。主耶稣有更丰富的恩典要给我们。好，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以撒在这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挖，把这一切被非利士人堵住的，他重新挖起来。然后照着父的心意来称呼这些井啊，把它完全恢复到起初的水准和程度上。啊，在这里讲到第三件事情，他就开始自己。也在主的面前有新的井被挖出来，有新的井在这里被挖出来。那他这里面挖了几个井啊？圣经上特别提到的这四个井，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第一个井啊，我让我们看二十九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就马上就来跟以撒的牧人跟进，说这个水是我们的。看见了没有啊？肉体就是来逼的，马上就来抢啊！那以撒这边那个井起名叫做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所以埃瑟的意思就是相争的意思啊。这里讲到我们这个人属灵生命的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几个阶段，几个步骤。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跟肉体之间的关系，就是彼此常常相争。我们一有一点属灵的东西出来，仇敌马上就来攻击。所以马上就来夺取，这是我们属灵经历上起到起步的经历，就是立志行善由得你，你常常想要做好，一点点好这个心愿出来了，爱主的这个奉献出来了，或是花掉一个我们里面那个东西一出来，仇敌就来。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 心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讲到，他说就是我觉得我肉体中另外有一个力，就是每当我要行善的时候，他就来与我交战，并且把我掳去。看见了没有？这是我们常有的经历，一想做好，仇敌就来，而且来了以后呢，就把我们掳去了。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这是哀切的经历，我们不想要做好，仇敌就来，仇敌就来，然后呢，我们就真是苦啊，真是失败了，被抢走了，好像就放掉了啊。这是我们身上常常有的第一个的经历。那第二个经历呢，他又在讲了啊。那以撒的仆人就又挖了一口井，那他们又为这口井耕种，因此以撒给这个井起名叫做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己的意思。那第二个呢，我们刚开始跟肉体去征战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失败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自己。好，我们就是失败，就他努力啊。但是底下在跟你西提拿讲到说，我们已经不仅仅只是跟肉体在那里只是想争，我们现在知道肉体是我们的敌人。以前我们还不觉得肉体是敌人，我们不过觉得受他逼迫就是了。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人最大的一个仇敌还不是外面，是我里面的肉体。在罗马书第八章就开始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好吧。罗马书第八章，所以西提拿在这里给我们有三个点，我们特别要看到的啊。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这里来看。第一件事情，我们认识的肉体是以神为敌的啊，就是在第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所以我们认识了体贴肉体，或是肉体的活动是跟神为仇的啊。啊，而且呢，是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都不是道理，弟兄姐妹，就是要从我们从生命里面来认识，知道我肉体一动，我就得罪神；我肉体一动，我是神的仇敌，而不是只是一个失败；我肉体一动，我根本不能够蒙神的悦纳。我们里面认识了，知道肉体是我一个最大的敌人啊。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在这里知道啊，是在十二节。好的，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是顺从肉体活着。不仅仅知道肉体是敌人，我们也知道我们根本没有欠他，我们不需要受他辖制，不需要受他顺从，我们只要不需要去顺服他。我们并不是欠了他的债，非做不可。以前我们是觉得想做永远做不出来，永远失败，而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我并没有欠他。我不需要受他辖制。那不仅仅这样啊，那第三个更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第十三节，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这西提拿让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个，肉体跟我们为仇，跟神为仇，而且不能得神的喜悦；第二个，知道我并没有欠着他，我非要去顺服他不可。那不仅仅这样，第三点更知道我可以靠着圣灵我能够来祝福他。所以得胜的经历开始在我们身上出现，从前是几乎很难就看到我们可以胜过啊。那现在慢慢我们可以知道我并没有欠他，而且我只要靠着圣灵我就可以赢你。现在的关键在于我要不要靠圣灵，我要不要胜过你。实际上我们昨天的弟兄讲的啊，那个关键就叫两个字，拣选抉择，你到底要不要，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愿不愿意啊。所以今天基督徒已经得到一个地位，就是今天不是你能不能得胜的问题，还能信耶稣是你能不能得胜的问题，信了耶稣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要不要，你愿不愿意。所以我们往前跨了啊，这边什么到了第三层啊，在这里他们又挖了一口井，然后呢现在不为这个井争进了，所以他们给那个井起名叫做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然后这个属灵的生命慢慢在主的面前，因为这么多胜过肉体的经历，我们进到一个宽阔丰富的境地里面去啊。那如果弟兄姊妹第八章没有去掉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再看啊，还是罗马书第八章。那这个时候第八章35节37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等等等等。到了37节，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不仅仅得胜，得胜有余，我们整个人进到宽阔的里面，不像从前那样子被压在底下，被踩在脚下，在里面叫苦啊，我真是苦。那也不像从前一样，我们得胜是一个这个偶尔的啊，或是渐渐断断的。那现在的得胜是经常的，因为靠得胜，那个没有人能够在我们一起隔离，而且我们靠得胜，那个得胜有余。而最后13节，创世纪26章啊，他们以撒从那里又上了别示巴去啊。那么在别示巴那边呢，他又挖了一口井。那别示巴是讲到盟约啊，就是一个约，就讲到他进入了神的永约，就是这一次的得胜根本就是一个进入安息的得胜啊，好像一个约一样。他讲到我们基督徒这个时候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胜过肉体就变成自自然然的，因为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主耶稣在我里面像一口活水井一样，他自己在我里面涌流，他自己在这里替代我。所以在这里讲到几个井，其实也就说到我们基督徒面对非利士人，面对肉体的经历上常常有的这几层啊。第一层得胜是很少有的，偶尔的。到了第二层，得胜的经历就多的很多了啊。而到了第三层，得胜的经历是变成经常的。而到了第四层，得胜的经历是自然的。你想到四口井啊。以撒这个以撒自己本身在这里，一方面恢复产业，一方面他对神自己有第一手的经历和认识，他一定会在这里挖井，在这里亲身经历神的丰富啊，经历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丰富。好，我想我讲完德荣之子，我们就休息。最后讲到以撒的德荣之子的这一份啊，就是讲到他特别的福分，他在这里承受一切丰富的产业和荣耀。那他在这里呢得到了独特的福分，因为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他也在这里得到了一个独特的名分，就是从以撒生的还称为你的后裔。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祝福，一个是特殊的地位，特殊的名分啊。所以希伯来不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神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基督，对不对？好，所以他承受了父一切的丰富。啊，底下讲到那个独特的名分啊，腓立比书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章啊，讲到主耶稣不仅仅曾经顺服以至于死，就死在十字架上，底下就讲到父神就用手右手将他高举，将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口称基督为主。他得了一个独特的名，这个名超过宇宙一切的名，万民之上的名，基督。这父神高举他，他真正因为德荣之子啊。那以撒的身上也在这里预表了基督这一面啊。他不仅仅承受了父一切的福分，他也承受了父特别的一个名分。以撒真的，他要成为你的后裔。好，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大家知不知道？圣经上记载的一共有八个，一个是以撒凭应许生的，一个是以实玛利撒迦生的。那么以实玛利得了一皮带的血就被打发走了。那后来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那么又生了六个庶子，是吧？那是数年数六个庶子啊。那这六个圣经上好像没有数算他们一样。你读到历代志的时候，就数算家谱啊，历代志在那里数算家谱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提这六个，只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把以撒摆在前面的以实玛利，这六个儿子神根本就没有算啊。这六个儿子，这个亚伯拉罕就是给了他们一点财物，把他们通通打发出去，这个都不是凭着应许生的，只有以撒生的，只有那个凭着应许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神把一切都给了这个。所以今年以实玛利还在的时候，创世纪22章神叫亚伯拉罕信以撒的时候，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在神的眼中以撒真的是他的独生子，明明是马利也算，对不对？但是神说带着以撒，就带着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儿子啊，往我所让你这个山上去。这个儿子呢，你发现了呢，在神的心中以撒那个独特的地位啊，那个绝对的地位，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神一切的丰盛都给他。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得了这个丰盛。希伯来斯这个哥罗西书二章九节，他的父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底下讲什么？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丰盛。所以今天我们讲以上弟兄姊妹，一个是讲到承受，一个是讲到信心。那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也是这样。那蒙爱是绝对的，蒙爱儿子没有一个儿子是蒙爱，但是我是想从儿子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一个是承受，一个是信心。那今天从以上的身上，我想我们看到这些，那我们在主的面前，不管是为了得到神更多的祝福，或者为了让神的工作、神的旨意能够借助我们实现出来，做儿子的，一个是承受这个祝福，一个是信服神的心意，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继续往前。亚伯拉罕是这样，以撒也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花不到半个小时，我们把这三个人简单的交通一下，我们今天就结束啊。我们会交通这三位对应的人物啊。好，休息一下，忙碌的生活哈。这个人长大了要写一件事情，要四项啊，所以我赶快讲完，我们可以端着饭吃，坐在外面吃，一起来吃野餐啊。现在就进入慢动，让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三位人物对应其的一个其他三位人物啊，因为下一次我们讲雅各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讲这几个，但是这几个我们稍微点他们一下啊，因为也是蛮重要的。在亚伯拉罕时期有一个对应的人叫做罗德啊，就是跟着亚伯拉罕一起出了家的顶啊，跟着他的这个 uncle 一同来走主的道路。但是在罗德的身上，我想我们有几个点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啊，圣经上称罗德成为义人啊，我们请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在这里讲到神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啊。但是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引擎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啊。这里是对罗德圣经上唯一给他的在新约里面给他的一个评语，但是这个评语讲的还蛮好的啊，说他是一个为义伤痛的人。但是当我们去读整个罗德的一生啊，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他除了为了这一件事情以外啊，他其他方面他跟亚伯拉罕简直是没有办法是摆在同样的地位来评论的啊，因为他的生命、他对神的态度、他各方面是不能比。那他身上唯一的一个长处就是他为了淫情、为了这些罪恶，他的心伤痛。圣经上称他为义人，就是仅止于在这个点上，并没有夸奖他其他的点啊。讲到他并不同流合污，而且为了所看见、所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不在他们的罪上有份，但是也为他们的罪恶在主的面前忧伤。但是他身上有几个点却是值得我们提醒的啊，就是值得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小心的。就是第一个，他自己本人啊，他并不是有一个清楚意向的人。他的出来，他根本是跟着他的 uncle 亚伯拉罕一起跑出来的。他本身并没有一个很具体很清楚，因为神也没有直接好像对他启示这件事情，甚至对亚伯拉罕启示的，所以他的得到的是一个二手的东西啊。那这个东西让他在路上碰到试验的时候，他就显出 他的失败，或者显出他的妥协。例如说在挑地的事情上，他马上就会朝那块看起来很好的地他就去挑了，而他却没有想到神给他的应许是在这个地上啊，像亚伯拉罕就知道是在这边啊，那罗德他就会去挑别的地。那另外就是当他在那边挑了那块地以后呢，索多玛跟俄摩拉其实离他还有一段路的，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罗德却渐渐挪移帐篷，一次挪一阵，要我一下子去犯那个罪我不好意思，但是我一次做一阵啊，一次再做一阵啊，然后就逐渐挪移帐篷，到最后呢干脆静止了，那就直到索多玛。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过的生活是帐篷跟祭坛的生活，那如果弟兄姊妹去细读罗德所住的，他是住在房子里面。亚伯拉罕做的是祭坛跟帐篷的生活，他是随时随时拔营随时往前，但是罗德却住在城的里面，而且这个城自然是索多玛、阿摩拉。这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点上，我们知道这个罗德身上的这个点啊，那跟亚伯拉罕身上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不同。他虽然为了这两个城的罪恶忧伤，但是他却舍不得离开他。天使去叫他走，他还舍不得走，对不对？这个到最后是天使硬把他们拉出来，然后他的妻子呢还舍不得。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人，他虽然为罪忧伤，但是世界在他里面有力量。这个人虽然为罪忧伤，但是他却在神的面前，他却没有属灵真正的看见，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看见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他个人一个很大的亏损，而且发现他整个家因着他受到亏损。你看他的女婿不肯跟着出来啊，当时要逃的时候他们都不肯走，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神的话，天使来讲的话他们还舍不得走。换句话说，整个家对神啊根本是一个不敬虔的家。那不仅是这个样子，当他们逃的时候，他的妻子怎么样舍不得世界，神说不可以回头，他还是回头。想到自己正在盖的游泳池盖到一半哦，想到自己家里面正在干什么，而是想到不知道怎么样呢，忍不住想回头。而当他一回头的时候，成了一根圆柱。那他的女儿在一个败坏心淫乱的城市里面长大，所以当他跟他的父亲逃到山上去的时候，两个女儿就出了这么可怕的诡计，对不对？把父亲灌醉，然后两个女儿轮流去跟父亲同寝啊，生下来两个后代，一个是亚门人的祖先，一个是摩押人的祖先，历代以来听了神百姓多大的痛苦，神遭受这两个民族的搅扰，一直到今天，摩押亚门就是现在的约旦。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这些东西都是不仅仅是他们个人得失的问题，那绝对影响到历代以来啊。所以罗德的身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一些很大很大的戒禁啊。而当他逃出来的时候，这个整个逃的过程，他明明是被神救出来，神如果不是纪念亚伯拉罕的话，神怎么根本就不想理他的。这个人逃得脱离到神，从世界里面出来，那么一个罪恶肮脏的世界里面，他虽然厌恶这个罪，但是他却舍不得离开那里，要左拖右拉的。那出来以后呢，你就发现他完全没有信心啊，要他逃山上他不肯去，他觉得危险，他就在挑一个附近的小城，好，神说带他去小城，他又是要到山上去。这个人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就是没有信心，因为信心不在神的，因为把握不在神的身上，所以他就没有恐惧，他就充满了恐惧，他就没有安全感。这就是从罗德的身上我们发现很多的点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发现他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啊，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带着天使一同来，亚伯拉罕马上要招待神，神就留下来接受他的招待，神就在那边吃羊啊，跟他们跟亚伯拉罕像朋友一样，然后亚伯拉罕又送神一程，彼此的那个关系是一个这么亲的关系。罗德不一样，神根本不直接指在两个天使去，两个天使就根本不肯住他家，而是罗德勉强他的住进来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不同？连神的使者都不想住他家，到最后是勉强被拉进去的。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他们亲，他们像朋友啊，他们陪神一程，神说我的心思，我所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着他啊？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真的是像一个好朋友一样，但是罗德他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够仅仅得救而已， 不能够仅仅厌恶一些罪恶而已。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啊，像亚伯拉罕一样。虽然在旧约罗德没有直接得到那个召，但是今天我们新约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蒙召的，神召我们出来。今天在圣灵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直接的来认识，来经历神。我们对主永远要有第一手的经历，要知道我们在干什么，然后要有意向。这个意向不仅仅它影响了我们普通从小事情上来说，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侍奉到底是为什么而做，是不是有意向的人。那从大的来说，我们整个一生到底是不是有清楚的意向，到底知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一开始就说到神召亚伯拉罕，一个要叫他承受应许，承受整个迦南地的丰富，另外一个是要他生儿子，产生以上。今天我们知不知道神今天找我们，神要把这块递给我们，神要在借着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里面，基督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的，神要在这里建造他的国度啊。而这一个国，今天在新约里面叫做教会啊，就是万民必因他们而得福。我们不仅仅在主的面前得福，我们要叫万民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得到祝福。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很重要的使命，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所以从罗德的身上提醒我们啊，这个地上的事情来提醒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在生活上跟世界的关系，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自己本身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周围的人所带来那个不可磨灭而且是长远的影响，它不再发生。最后他也在那里提醒我们，到底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所以从罗德的身上跟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了这个不同啊。那第二个人我们要看的是在以撒的时期啊，叫做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圣经上的经文，就是今天我们很多都已经读到的啊，所以我简单的提一下就是了。那第一个我们需要提的是，我们刚才加拉太书曾经读过的啊，前面我说等一下要读，就是第四章。你刚刚在外面红兵姐妹也问我这个问题啊，我很高兴因为姐妹在家都有读圣经啊，这个 pre-study 甚至有预备问题，我觉得这是很感谢主的啊。加拉太书第四章，那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啊，保罗一直在这里对付一个问题啊，就是神借着保罗把福音传给了他们啊，他们信了耶稣，但是加拉太出现了一些人在这里搅局的。他们在这里搅什么局呢？他们就叫神的百姓不能够光因信就够了，你必须要有行为，必须要守律法，必须要行割礼。所以我们看一下，先看第三章一下啊，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要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所以你可以读得出保罗心中的痛苦啊！他觉得你们这帮人根本就是靠着圣灵，靠着应许，靠着信心入门的，今天为什么又在这里想要靠律法，想要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应该这个应该那个，想要来讨神的喜欢。他说：“你们一直问他，保罗一直问他们，你们真是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这是基督徒常常会碰到的问题。明明信耶稣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称义，是靠着基督的宝血，靠着基督的救赎，但是一进了门以后，我们又拼命想要凭自己来讨神的喜欢，觉得我还要在基督掌权，我要这么做，我要那么做。那弟兄姊妹，神从亚伯拉罕身上让我们看见，这一切是从神来，而且。”这一切必须在基督里面才可能持续，不仅仅进门是靠着信心，是靠着神，连我们的一路上整个过程都必须是主，是靠神啊！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需要知道的一件事啊！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第四章来，二十一节，你们说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就是喜欢说要行割礼啦，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干什么，不可以那个的，他说请你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呢？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是妇人生的。然而呢，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所以夏甲二字是指的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当然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啊，底下就不用说了啊。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实玛利的出生啊，他是表示是从使女生的，是要做奴隶的这条线或者这个原则里面生出来的。西乃山是神颁布律法的地方，这旧约神的百姓一直想要行律法来称义，这叫做为奴，因为你成为律法的奴隶，你做不出来，你律师行上可以有的，你行出来永远都不能做。但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凭应许行的，但这个应许就是完全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是神给的，是神做的，所有的都是从神来。 He is all， 他是一切。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说，我们以实玛利身上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啊，就是他生下来就是为奴的，因为他是凭着血气生的，他也要在血气，就是在律法的原则底下，他终身为奴，因为这是用人的方法来满足，来实现神的旨意。那以撒的出生就是这样，对不起，以实玛利的出生就是这样，用人的方法，用血气的方法，想要来完成神的要求，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这是永远为奴的啊，不可能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是逼迫属灵的啊，就是加拉太书我们里面都已经看过的。好，那以实玛利身上其他几个点啊，那他十三岁的时候他也受割礼，那就是跟着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也一起行了割礼，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概也只有他行的割礼啊，将来这一套系列有没有在行割礼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神的百姓，神的选民行割礼是跟神立约的记号啊，所以历代以来你不行割礼你就要被剪除的。那么到了新约，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行的割礼是非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为我们除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行割礼，但是这不是肉体所行的，乃是基督为我们除去肉体的情欲啊。好，那以实玛利的身上其他几个点简单提一下就好了啊。那神还是很恩待他啊，就是他的后裔将来要成为大国，他也会一样有十二个族长。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以下雅各这条路线出来也是十二个支派啊，那以实玛利也是有十二个族啊，神也是应许他给他一个大国。那因为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那他是应的神，对不对？那么神还是应许他给他一个大国。那么他的女儿后来也嫁给以扫啊，这是圣经上的故事，我们就这样多说。但是在以实玛利身上有一个特点，他不仅仅是为奴啊，他是逼迫属民的。在他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在十六章十二节啊，上世纪十六章十二节。他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然而他不仅仅是凭血气生的一个人啊，然而他这个人的里面整个的生命的成分跟性情啊，都是那样子一个血气的一种生命啊。所以有英文圣经是说 He will be a wild donkey of a man， 所以他像一个 wild donkey， 像个野驴子一样啊。他的 his hand will be against everyone and everyone's hand against him， 所以他说他的手不仅仅是攻打人，他攻打每一个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讲到每一个人也要来 against 他。我讲到这是一个好战的本性啊，这个斗的争竞的本性就在他的里面。那这是以实玛利，那我们知道他历代以来也都在这里逼迫神的选民啊。那这是在以实玛利的身上我们看见，那以实玛利最重要的，我们刚才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我想我们已经讲过了啊，他是生子为奴，而且是逼迫属灵的。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雅各的时期，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到雅各，但是我们下一次会讲他呢。我们先看一下以扫这个人啊，我们请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创世纪第25章25-27节到34节，两个孩子心意回转，就是你们知道的。那请大家特别注意到啊，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在这里讲到以扫，他身上一个特点就是他贪恋世俗，因为他喜欢打猎，喜欢吃美味啊。那这个不是说爱吃好菜的，就是一定是以扫啊。那以扫在这里就是一个表号，讲到他常常出去打猎，那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树林子一样啊。那以扫每一次出去的时候，他可以闻得到那个动物的味道，他的心就兴奋啊，他要去打到一些东西，他要去得一些东西。那这是一个爱世界人的原则，整个世界花花世界都在我们的眼前。那圣经上 NIV 写的非常的好啊，我想说 NIV， 他说他是一个 fearful hunter， a man of the open country， 一个 open country， 整个世界打开在你的眼前，那么是一个花花世界，谁知你要得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有点像个 hunter 一样，像个猎人一样，整个世界在你的眼前，你是打你所要得到的啊，所以有人打名利，有人打钱财，有人打爱情，有人打什么啊，常常满载而归啊。那以扫就是这样子的人啊， fearful hunter， 是善于打猎的人啊，整个世界在他的眼前， open country 在他的眼前，他去打。就圣经上给他的评语说，他是贪恋世俗啊，为了因为贪恋世俗，到最后连属灵的那个特别的福分，那个长子的名分 birthright 他就叫。那可能就是这样，让以扫的身上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会在他里面。那这一切有一天就要成为过去，但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有一天就要过去啊，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那第二件事情，那对不起，那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顺便讲一下啊，那他那天出去打猎，他为什么回来会把这个长子的名声卖掉啊？就因为他打猎，把他整个的心力、整个的力量都耗在世界里面。那回来的时候，他说什么？累昏了。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会放弃属灵的？累昏了，下了班累昏了，什么读经呢？就读了。那个真的累昏了，早上起床起不来了，就不这个不好聚会了，真的累昏了啊！在你累昏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放。而我们市场上的就是属灵的东西，这个是今天这个世界更具体更实在的一个例子。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属灵的祝福漏在我们内魂，真的真的是内魂。我不是很喜欢喝甜的东西的，但是有一次我这个上班回来，有一次周末坐院子的 yard work 坐得好累好热的时候，我进来发现冰箱里面还剩下一碗冰的红豆汤。我从来没有觉得红豆汤这么好喝啊！我那天喝下去的时候，我那天怎么这么好喝？那个真的累昏了。这个从前放在冰箱放了那么久，根本不会想去喝它的。当我们真正累的时候，任何一个东西可能都会叫我们出卖我们自己属灵的那个权力啊！所以仇敌来，世界来，常常 overtake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已经被世界占了太多，而到最后我们没有力量就胜过在试探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因为我们都被世界耗光掉了。所以你要想读好圣经，弟兄姊妹，一定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很强的信念。黎弟兄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要去，你如果是要等到有空才祷告的话，你一辈子上都不会祷告，你必须要去抢时间来祷告，不然仇敌把你全部抢光。如果我们想要读经，在主的面前圣经读熟，弟兄姊妹，你不要想到说等到我有一天当了传道人，或者我有一天不用上班，我有空就再来读经。啊，我上次还跟陈建明讲了，我说我出来全时间以后，我发现我全时间比我当初上班还要忙。我回到公司去看同事的时候，他说你现在干嘛？你这么事了？我说你是讲外行话，你不知道我回来干嘛？我说我辞掉工作以后，比我在的工作还要忙。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你不去找时间，不去抓住时间，这个世界会把我们所有的力量都耗光。 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我这些圣经笔记啦，我做了笔记，我真的一大个讲义章都是我自己写的讲义，弟兄姊妹都不是我从基督里头写的，我不能讲都不是，绝大部分都是我带着主耶稣所做的。回到家已经累得要命，弟兄姊妹在沙发上你去靠一下嘛，靠个五分钟十分钟，我相信姊妹们不会为了你睡十分钟去骂你的，对不对？你睡个十分钟起来，你的精神就好好很多，你晚上可以做很多的事。今天就看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时间，怎么样用我们的力量。世界会想尽方法，工作上、孩子的需要上、电视、朋友、电话 ，everything 啊，报税、付账单，每一件事情都把你分得好好的，让你的时间再也分不出来。今天怎么今天那个结果在人的身上？世界可以把我们搞昏掉，而到最后我们就放弃。这个以扫啊，贪爱世界。所以他把他长久的名声卖了，他喜欢打猎。那第二个，他只重眼前的需要和满足啊。那他在这边这个看见了这个红汤的时候，他说：“我将要死，这个长久的名声对我有什么益处？”所以他就在乎眼前的这一份。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累昏呢，就吃一份的东西就损失他的价值感啊，所以他就宁可把煮的东西给放掉。第三个，它是一个轻看长子名分的以扫。这两个东西简直是不能比的啊！一碗红豆汤，不应该讲红豆汤啊，是红汤啊。跟神借着他父亲、他祖父所告诉他将要承受的应许来说，两个是不能比的。神给亚伯拉罕一再的立约，一再的告诉他。神要赐多大的福给他们这套系列，而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活着。好，对不起，这次亚伯拉罕已经死了啊。这个以扫那个长子名分就是亚伯拉罕已经死了啊。对，亚伯拉罕已经死了，但是他至少在从他从小的时候，他们都有机会在亚伯拉罕的面前，他也有机会在他父亲的面前听见神对他们所经历的应许和经历的约，要赐大福，要赐大国，而万民要立的是。受益得福，所以呢，以扫是长子，他太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些祝福了，但是他都为了地上的这些东西，都为了那碗红汤，都为了眼前的那个时候的满足，他连长子名分都不要。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解啊，一个很大的提醒。当然，很多人这个平常都很得胜啊，那 sometimes 在一个突然的试探面前的时候，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是因为眼前的需要跟满足，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他可能平常都吃着他的身份，可能平常也不贪爱世界。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被这世界耗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那碗红豆汤啊，眼前的满足跟需要可能会一下子很强烈，让我们顾到他，而我们陷入他我们的试探啊。所以很多电视的布道家为什么失败？啊，甚至连大卫为什么失败，眼前一下子一个东西出来，我们在这里面前都要很小心的。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失去了祝福的以扫。所以从以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这几个点啊。他不仅仅是一个贪爱，也是善于打猎的以扫，他也是一个只重眼前的需要和满足的以扫，他也是一个轻看长子祝福或是属灵祝福的以扫，而最后他也是一个失去的。神祝福的以扫啊，那以扫就是我们讲到他的个人，那么以扫的后代也是历代以来跟神的百姓为仇，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啊，这是也是一件我们很严肃的一件事啊。我们只读两节的圣经就好了，因为这个牵涉的太大，我们在那讲历史的时候都会看。第一个，我们请看诗篇137篇啊。就像我说的，我就是把一些最重要的经文。最重要的点，我在圣经研读班跟弟兄姊妹讲，弟兄姊妹将来有这些笔记，自己去读经，甚至将来可能自己再查经的时候，这些可以当作我们的参考的啊。我们请读诗篇137篇第7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给你纪念这城，以东人就是以扫。啊，就是以扫的后裔。你知道，当神百姓在那里遭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在那里被逼迫的时候，以东人在旁边幸灾乐祸。
赶快踩得光光的啊，把这段的通通踩光。他在那信斋的或诗篇137篇第七节啊，然后我们请翻俄巴底亚书。高兴没有人问我第几章啊？俄巴底亚书1081页。那俄巴底亚书是特别一卷书，专门针对以东，针对以扫的后裔啊。在这里宣判以东将要受罚和他的结局。第十节，因为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十二节，啊，这个是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向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等等啊，就讲到神的百姓在那里受苦、被逼迫的时候，以东人在旁边，那不仅仅在那里欢乐啊，在那里幸灾乐祸，他甚至在那里说狂傲，甚至也在那里行强暴的事啊。那最后我们请读17节、18节，然后。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屑，火必将他们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21节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就是讲到以扫啊，这个以扫的国度啊，历代以来一直在这里逼迫神的选民。那他也是同样的信息啊，讲到那个贪恋世界啊，属肉体的生命啊，这个爱世俗的生命，在这里一路上逼迫神的百姓，那基本的性质是一样的。好，我想我的圣经就读到这边啊。那另外我补充讲一个点，就是刚才有弟兄问起来啊，觉得这个圣经上的预表啊，就是像以扫。怎么也会跟他爸爸亚伯拉罕一样，也是这样子背弃妻子了，差点把妻子给卖了。当然是中国的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并不准啊，只是讲他们个人的失败就是了。但是圣经上讲预表的时候，稍微提醒一下，有很多的人物讲到预表，特别尤其是预表基督啊这一方面。那人物因为是拿地上的人来做预表，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每一个表现、每一个反应。甚至尤其他的失败都要把它硬是解释就对到基督的身上啊，那样就把预表读错了。那预表只是从他在他身上最重要的那个特点，或是神在他身上特殊的一个工作或托付上来看他怎样来预表基督。但圣经上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大卫预表基督啊，那个大卫到了以西结书，大卫早就已经死了多久了，他就讲到说，我的百姓必归回，大卫要来牧养他们。那这个大卫就是指的基督说的啊，所以大卫是预表主耶稣，但是大卫是这样的。你们再讲就是说，所罗门预表和平的君王，那所罗门算多少钱啊？所以当我们在讲预表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不是每一个都要去全场去解释它。那以扫在这里，从他整个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他预表基督，但是以扫的本人是不是？就知道吗？就是他的经历或者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那有一些点是在这里讲明基督预表基督啊，但他本人他的所作他的所行还是他的本人啊。所以以撒要他们把他太太卖掉，你不用担心，主耶稣不会卖掉我们的啊，这个主耶稣永远爱我们的啊。我想我的交通就停到这，有没有任何弟兄姊妹有任何的问题？还是要分享的，没有啊？那我们今天留一点时间，我们可以有些祷告，好不好？我们感谢主耶稣，我们今天都站在儿子的地位上，我们在这里承受。好的，同样的，我们也在儿子的地位上，我们来学习信服啊，好让我们都成为蒙爱的孩子，在主的面前能够得着神所要得着的，我们也能够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啊！那个 今天我们要开始看雅歌啊，雅各啊，我想我们都很喜欢读雅各的故事啊，因为里面可以找得到我们自己，而且更让我们很宝贝的就是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最大的鼓舞跟安慰啊，那个就像我们所祷告的，原来是属土的，原来是一个这么可怕一个这么狡猾的一个人，而经过神这一生的制作，他最终成为一个这么荣耀的器皿，这么透亮的器皿，而且这么丰富的一个器皿啊！那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羡慕，而且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一直在做的事情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啊，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是神手中的杰作啊。那这是一个 masterpiece， 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神自己在这里制作我们，而是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所做的啊。所以今天什么，我们今天都在基督的里面，圣灵在我们身上在做一个伟大的工作，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保罗就说这是一个杰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杰作。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也告诉我们啊，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我为着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做成所造作的。神在这里讲呢，不仅仅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前一阵子读的创世纪开始啊，神不仅仅创造了我们，神也在这里制作我们，他是为了他的荣耀在这里做我们啊。所以今天怎么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一直工作一直工作，而那个 utmost goal 是要把我们做成他儿子的形象，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啊，不仅仅基督活在我们的心中，而且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件伟大的工作。他不仅仅把他的儿子啊赐给我们做我们的生命，他也要把他儿子的生命组织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让他成型，让他成熟。所以人碰见我们，人可以碰见神的荣耀啊，碰见神儿子活的彰显，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很伟大的工作。那弟兄姊妹，我们会觉得这种东西可能都是那些少数的属灵委员的事情。 No， 这是神最心中的一个心愿和计划，他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同样的目的。今天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人是不是看见了这个目的而跟神契合。如果我们真看见的话，就是我们的每一天啊，那是不知道是多宝贵的生活，因为每一天都是这个制作的过程。神把我们从属土的要做成属天的啊，把我们从低贱的要做成荣耀的啊，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一个很伟大的工作啊。我们说过神一再说他是亚伯拉罕以下雅各的神，亚伯拉罕的神让我们看见神是一切祝福和神旨意的源头，没有神什么都没有。所以神创造了万有，神在他心意的里面，神把一切都造出来，而且神也在他的这个心意的里面，他跟人立约要把祝福赐给人啊。所以这是神做的，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而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做子的这一份啊，就是什么都是接受的。我们是站在一个儿子的地位上，我们在这里接受父亲一切的丰富啊，接受父亲给我们一切的产业，我们在这里就是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一个儿子的地位，我们在这里得到一切的祝福啊。今天我们来看雅各，雅各就特别讲到圣灵奇妙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一路上在这里制作我们啊，为的是要把神儿子能够组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圣灵的工作高级方面是要除掉啊，在这里剥夺，在这里除掉我们的肉体，除掉我们的天然人，而在积极方面是把神儿子的性情，神儿子的生命，他把它 constitute， 把它组织啊，把它建立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这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这一方面的工作，雅各的经历决定是建立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根基上。如果神不发起，神不愿意祝福，通通没有用。那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先因为在儿子的地位里面，我们接受了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站在一个儿子的地位上，我们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弟兄姊妹，我们也没有力量去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以撒的经历决定是雅各经历的根基啊。我们今天是先站在儿子的地位上，已经先站在了一个恩典的地位上，才让我们开始过蒙恩的生活，开始过这个对神改变的生活。 这雅各的经历弟兄姊妹，绝对是建立在以撒的经历上。今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经历难处，面对实战啊，面对各样的工作，圣灵的制作，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里面先得到了基督，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基督成了我们的满足啊，基督成了我们的喜乐，基督成了我们的一切啊，这个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力量开始走这一条的道路啊，这条荣上加荣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看雅各啊，所以从以撒的角度，让我们看见一切都是在恩典中我们来承受啊。但是从雅各的身上，我们就发现是在圣灵的里面，圣灵来赐救我们。所以以撒的经历正在我们积极上面，我们得着神的儿子的生命啊，是讲到我们的地位，讲到我们的得着。而雅各的身上是先从消极上，神先在我们身上持续肉体，持续天然，而在持续的同时，神把他的儿子的生命就渐渐就同时就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甘恩夫人讲得很好啊，他说神的手，这个拆毁的手跟建造的手啊，神的工作一手拆毁一手建造，一定是同时的。当神在拆毁的时候，就是地方建造；当神在剥夺的时候，神就在加给。所以这个施洗约翰说：“愿他兴旺，我衰微。他 increase, I decrease。我们这个的器皿，每一次我们减少一点，基督就增加一点。所以拆毁跟建造其实是同时的。所以神的手一面在这里持续我们，一面在这里把他自己给我们。啊，这是神让我们看见的啊。”那么以撒的经历是正在讲到基督在我们里面，而雅各的经历是正在基督要成熟在我们的里面。这不仅仅是得着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而是让这个生命能够长大，能够成熟啊。所以以撒的经历也是正在讲到，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被神收纳成为儿子。而雅各的经历是讲到我们因着神的管教啊，因着神的制作，我们做成他儿子的样子。好，我们今天看雅各啊，那雅各他惹的经文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不可能每一个细节都走过去啊。那我这边把他的分是分了，虽然分了十个点，但是基本上我想我们提到几个最关键的几个点啊，让我们知道神在雅各的身上怎么来制作他。所以我们先看雅各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啊，然后我们接着就看见神在他身上怎样工作，然后最后我们看见这个工作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基本上我们去看雅各的一生就是这三大段啊，先看他原来是怎样的人，然后看神怎么样子在他身上工作，而最后神做出来的结局跟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这样啊，就是三大段。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来看一下啊，雅各他这个人的出身，就是出身本身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对不对？那生出来跟了哥哥的后面，然后走家的哥哥的走出来啊，那个跟哥哥想要想要想要跑出来，所以他的名字生下来就叫做抓啊，就是天生是一个喜欢抓的一个人。这是雅各身上的第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弟兄姊妹，这个特点也是我们每一个受造人类身上一个很基本的特点。我们就是喜欢得，对不对？得越多越好，就算我够了我还要得。如果说够了人就不会得了，我跟你讲，今天地上很多人都已经退休了，就不做事了啊。你就发现人家那边亲啊得啊吹啊抓啊，从小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那个小孩子，如果他自己在家的话，他自己就喜欢玩什么玩具就玩什么玩具啊，尤其是这个独生儿子或独生女儿啊。如果说有小朋友到他家去玩的时候，那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手上已经抱了很多。另外一个小孩子如果是玩别的，他要去抢那个，那抢了那个以后，人家过来玩他这个不要玩的，他又回来要抢这个啊。这是小孩子从小就是要什么都是要抓到身上啊。那我们看小孩子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很幼稚啊，觉得他好自私。可是我们回头看看大人的时候，其实不是一样吗？啊，我们抓地上的钱财，我们抓地上的名利啊，我们在公司他的事情，看那么多公司里面都在玩所谓的政治啊，这个政权玩政务，大家想要得到名、得到利、得到财、得到钱、得到权，每一个都在跟你想要抓，那这是人类的本性，一个抓。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抓到的呢，就怕损失。 就是在雅各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雅各当他得到这么多的时候，他就跑掉，他一路上就想办法。他当他去救以扫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啊，他怎样用尽了各样的方法，让他的损失能够被弥漫，能够达到最低。这是人的本性，一手抓一手保护。这是雅各啊，那他的抓啊，那不仅仅是选在地上的东西抓，那雅各的抓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才抓。所以我想我们很熟悉雅各在对以扫的事情上两件事情骗了他，对不对？那一个呢，先是用红豆汤啊骗了他长子的名分，那就是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啊。那以扫他是贪恋世俗，他因为一点点的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但是雅各呢，我们知道他虽然不知道这些祝福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要。啊，从小他可能就听过他祖父，听过他父亲啊所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就是讲到神跟他们立约啊，要立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们，哇，这个他听了就太舒服了。啊，将来要叫你成为大国，啊，雅各一听就舒服。他想到这个东西，他就希望得到，虽然他不知道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他羡慕，他想要，所以他就开始用人的方法，先骗了长子的名分啊，然后接着呢，他就去夺了长子的福分啊。那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啊，名分是特别讲到在地位上的啊，就是我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啊，这是我的这个将来长子的祝福就应该归给我啊。但是呢，其实你得了长子的名分啊，这个长子的福分就是真正的祝福，雅各也要。所以他在他妈妈两个的帮助底下呢，啊，这个他妈妈的帮助底下，他就来开始。来骗啊，来骗到这个长子的福分。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撒爱以扫。这个以撒啊，当然我上次已经说过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是一脚基督啊，他蒙爱之子，各方面啊，讲到他的圣福，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表现啊，他的蒙爱。但是呢，人，我说过上次我们读一脚的时候，不可以把这个整个人。来每一个角度都来解释他所预表的命分啊。那雅各这个以撒到的年老的时候真的是昏花 真的是这个贪食野味啊。以撒是喜欢出去打，那这个以撒是喜欢吃啊。所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以撒爱以撒不是因为他什么好，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为尝吃他的野味。所以这个爸爸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偏心啊，就是已经是建立在一些这个好处上，而不是孩子本身的长处上啊。所以以撒爱以扫，那利百加是爱雅各，为什么？因为雅各天天睡在帐篷里面，陪着妈妈嘛，一天到晚在他旁边老腰一样撒娇啦，坐在妈妈旁边啊，妈妈就最喜欢，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家庭里面很明显的偏心啊，然后底下就开始。家庭斗争啊，这个大家想要祝福的长子说，你现在赶快去打野味，我已经年纪大了啊，趁我没有死以前给你祝福。其实这个以扫啊，也是很耐死的，他用这个方法在以扫这里给他打猎。其实他讲完这句话，他又活了六七十年，真的还没有要死嘛，对不对？这个时候离他真正死还起码隔了好几十年的，他就先说了，我已经年纪大了，可能快死了，你赶快去打野猎了，打完以后我自然我给你救活。好，所以一扫傻乎乎的就跑出去了啊。利百加听见连起来帮助雅各，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啊，就是自己去找了两只肥羊羔，然后到一扫就在雅各送进去，身上呢涂着毛啊，因为一扫浑身是毛，那雅各也毛了，光溜溜的。啊，这个脚滑嘛，就滑，这涂上了毛以后就近视。这个以撒眼目昏花，想说你怎么会这么快？我就发现他们在这件事情里面没有一个是属灵的啊。雅各怎么跟他讲？他说耶和华你的神，你怎么还问我呢？是你的神帮助我的，啊，让我很好的这个机会一下子就得到了这个野味啊，就现在打来给你。这个以撒在这个时候，他说听声音是雅各。但是摸起来手却是以扫的手，这叫做属灵的假冒。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啊？祷告起来高声起来，这个听起来就像是雅各的声音了啊，但是呢摸起来感觉上面像以扫啊， 人家就搞不清楚我们到底是真属灵还是假属灵的啊，讲的东西头头是道，可是看起来又觉得不太像，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情形，那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情形啊，就是献了这个祝福，献了这个祝福啊。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这样子的发生以后，以撒就给雅各祝福，那这个祝福非常宝贵啊，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27章啊，创世纪27章。那这个祝福虽然说归在雅各的身上，其实就是归在神选民的身上啊，因为从雅各的后代产生了以色列族啊。创世纪27章第27节，这个雅各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全地的香气一样，拿到那个馨香啊，在我们身上，在神儿女们身上的那个馨香之气，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讲到这个圣灵全备的祝福，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讲到他的德性啊，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受苦你的，愿他受受苦，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个祝福不仅仅是对着雅各，其实也是对着以色列的选民啊。那今天在人类的历史上，哪一个国家逼迫以色列，到最后也必吃苦头？今年在旧约的历史上，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啊，他们得罪神，神兴起了亚述，兴起了巴比伦，当作神手中管教的将，为了打以色列一下啊。但是打完以后，神说你怎么打得这么重？神就开始回过头来审判亚述，审判巴比伦。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神让你当棍子来管教，但是你管教超过了神的范围，神兴奋的啊，神就回过头来就对付亚述啊。这边你要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就告诉我们，整个以色列国在神面前所蒙的祝福啊，不仅仅得到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各样的五谷新酒，因此呢，凡是受主他们的必受受主啊，为他们祝福的，他们就蒙福。哪个国家真的帮助以色列，你就发现后来神也祝福他们，那就是圣经上的应许，你就发现这么真实，神的约，神的祝福这么实在的就在这里应用啊。那底下就说到，因为这个祝福被雅各得去了，以扫就很怨恨，准备要来杀他啊。那我们看一下27章的36节，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罪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这个名分夺去了，福分也夺去了啊，两个都被雅各夺去，而且这个都是用诡计夺去的。所以以扫本身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对不对？圣经上说他贪恋世俗啊，属肉体的一个人。但是连属肉体的人都说雅各应该叫雅各，他说他名为雅各，岂不是正经吗？这雅各的意思我们刚刚说过，一个叫做抓啊，另外一个就是叫做 supporter， 就是一个排挤啊，用诡计是要把人家挤掉的。所以你发现雅各在这件事情上，他果然就是这样，他用自己的诡计、聪明、心机，他抓到了长子的名分和福分，然后把以扫给挤出去，这是天然的雅各，就是用各样的方法，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不择手段的一个人。那这是我们在身上看见以扫的情形。好，这是原来的，不对，看见雅各的情形啊。那这是我们讲到的，已经晚了三分之一了啊。雅各原来是怎样的人？那圣经上就让我们先看到这么多，其实已经很够了啊。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诡计、非常有心机，他是只要能够对自己有好处的，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个人啊。那底下我们开始看见神开始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啊。那这个雅各的出走，就讲到圣灵要开始在他身上的工作。首先是他父母亲在这里打发他走啊。我想我们不去讲了啊。那底下就讲到神在这里要开始制作的时候，神就把他带出去，那么在他的身上 神就借着他这一趟的漂泊出去20年，等他回来的过程里面，神在他身上就开始做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工作。那这个东西跟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其实非常非常的像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蒙恩呢，我们得了很多的祝福，但是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常常都还是客观的。当然以撒对雅各的祝福长得这么好的祝福，但是对以撒来说好像一张白纸一样，还不能够产生真正的祝福。如果今天就像一个孩子承受了他父亲一切的产业，他父亲的产业就给他放在一张支票上啊，例如说多少千万美金多少亿的美金，这张纸交给他，为什么这张纸对他来说是一个相互的祝福，但是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他可能到了晚上就肚子饿了，他到了晚上他没有地方住，因为他父亲留给他这张纸，对不对？而这张纸怎么样子被看，怎么样子去把它 actualize 被实现出来，让他能够去买一个房子他就住在里面，让他可以去买吃的东西让他不再被饥饿，让他可以去买穿的衣服让他能够舒服，因此呢就一件一件事情他需要去 actualize， 需要去把它实现出来。雅各得到了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在他身上是很抽象的东西。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蒙恩得救，讲了圣经上这么多的祝福在这里，但是我们总觉得跟我们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这是必须神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神让我们开始工作啊。这底下就开始讲到这个雅各的出走啊，那因为他的哥哥要杀他，他的哥哥准备要报复他啊，所以他就只好出去，他的父母亲把他打发出去了。那这个出去不过是过渡的，不过是暂时的，那最终还是要回来。好，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啊。我想这节圣经我们等一下再看好了，等一下再提到，就是神打发他出去，但是神最终还是要把他带回来啊。神有的时候容许我们就是经过一些特别的环境，但是最终的目的神是希望我们仍然能够回到这应许之地啊。好，所以28章在这里讲到雅各的出走，然后在旷野的里面漂泊啊，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到了晚上没有地方睡觉，他就在旷野的里面找了一个石头啊，躺在那边睡觉。啊，我记得陈锡珍弟兄讲说他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他特别包了一个计程车跑到这个旷野里面睡啊，他想要去看看雅各到底睡在哪一个石头上。那个计程车司机就带他跑到那边睡，以后他就看到一整片都是石头，他是在哪一块是躺，他当然想去找出来到底是哪一块是他躺过的。那边只能这个旷野的里面啊，你真的没有地方可以睡觉。那雅各在旷野的里面，他孤单，他就准时而睡啊。那在这段准时的经验里面，我们诗歌有一首诗歌写得很好，是584首啊。它里面讲到说，他说从我困忧苦之时，便伯特立，我的所有艰辛，使我与你更亲。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开始。让我们开始经历漂泊，让我们开始经历一些孤单啊，让我们开始经历到一些我们原来啊没有想到的一些的难处啊，而这些的难处让我们里面产生无助啊，产生那个 loneliness 啊，然后在主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有机会来经历、来看见神的信实啊。在雅各在旷野里面睡觉的时候，就在梦中他就看见一个天梯啊，一个奇妙的意象。那这个天梯的意象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今天只能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们看一下啊，28章12节，他说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然后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要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呢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啊。 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看见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十字架剥夺的经历在我们身上开始的时候啊，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荣耀的工作啊。那虽然从外面看是一个辛苦，是一个不舒服，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就像你所诗歌说的，从我忧苦之时啊，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建造的工作，他要建伯特利，而且呢，我的所有的艰辛，就是我的困难，让我使我与你更亲。你讲到第一件事情，真正的十字架一定把我们带得跟主更亲。啊，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讲到的这一个天梯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个天梯预表了基督自己，人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表示说这一个天梯讲到我们主耶稣，讲到基督。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讲到说基督是神跟人之间，天跟地之间唯一的连接，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主说我就是那条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是一条唯一的连接，天跟地之间的连接，神跟人之间的连接。所以我们今天要碰到神，或是要经历神的祝福，弟兄姊妹也并不是在基督以外的。基督是那条唯一的路，你是找人的帮助，你是找人受苦，你是找人的方法，弟兄姊妹都不能让我们碰到神，只有在基督里面啊。然后呢，这个啊，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诗歌五百八十四首啊，你如果继续唱下去，他就说在他痛苦的里面，他说突然仿佛有路显明，如期通天。在他这个忧苦的里面啊，在他受苦的里面，突然好像有一条路显明出来，像一个梯子通天一样啊。还在这里告诉他什么？凡我所立事情，都是出你恩典。就是我们这一生的遭遇都是在神的管理、神的恩典的底下啊。他说：“是有天使来引，招我与你更亲。”我们所诗歌是一首非常有深度的一首诗歌啊。他记得雅各在这个巴顿亚兰，这巴顿亚兰的旷野的路上，这一个遭遇，他把这么多属灵的这个深刻的这个原则告诉了我们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到我们在一切的环境里面，尤其是在我们失意或是痛苦或是为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但是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天就是向我们开的。在那里我们外面看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但是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是有一个天梯就在我们的旁边，而这个天梯能够把我们跟神之间接通，让我们可以摸到神，让我们可以摸到天。为什么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这是一件太伟大的事情啊！所以在一切的遭遇里面，我们觉得可能没有路了，好，觉得这是一个为难的环境里面，我们觉得环境这么孤单，黑夜我一个人。但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神开了雅各的眼睛啊？就是在他艰苦的时候，有路显明出来，而这条路是在上面，向上的。而这条路让我们遇见神，这条路让我们摸到神。就叫做天梯啊。那弟兄姊妹，这个经历需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大的激励啊。你的眼睛如果只看前面，你看不到这条路。挪亚被关在方舟里面的时候，方舟周围没有窗户，方舟的窗户开在顶上，神要挪亚过一个望天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永远要学的。当我们的眼睛看着地，我们就被地吸引，被地捆绑，被地抓扰。当我们的眼睛看着平面，我们的难处在这里拦住我们看见神，我们的难处让我们觉得无路可走。可是弟兄姊妹，神让我们学一件事情，在忧苦的里面让我们学习向上仰望啊！而当我们一仰望的时候，我们发现有路显明。凡我所欲事情，出于恩典啊！神的使者在这里教我们与主更亲，所以这个看见让我们遇见了神，这个看见让我们摸着了天。所以雅各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地方真是可畏，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为什么当他在那里觉得孤单的时候，当他在野地黑夜里面觉得受苦的时候，他觉得所有人都不在，他原来是坐在妈妈旁边的一个人，对不对？坐在帐篷里面天天跟妈妈在一起啊，活在一个安乐窝里面，但是现在周围什么都没有，但是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不是啊，当他被神一开的时候，他就神盯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他就在这里，他就说这是神的殿，这也是神的门。看见了没有？在这里，神的殿让我们遇见神，神的门让我们摸到神。我们不再只是在属地的层次跟境界里面来经历我们的遭遇，我们在这里是在神的存在中，而且是在天的境界和层次的里面，我们来经历我们的遭遇，这是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神在这里就要做一个应许啊，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们知道这块地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很清楚地说过，我要把这块地给你，对不对？这块地是你和你的祖先世世代代永远为业，是这块地预表基督的。雅各现在吃醋，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的吃醋是一件大事。